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是神借着两件事情再一次建立以利沙先知的权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二件事情是第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看到神第一次建立以利沙先知的权柄，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看到神第二次建立以利沙的先知权柄，那么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耶和华第三次来建立以利沙先知的权柄。第一件事情是虎头从水里飘上来的神迹，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花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虎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第一节，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其实原文应该是这样讲，看啊，我们在你之前 Livne， 我们在你之前所住的地方过于狭窄。意思就是说，以利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很可能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这些先知的门徒说，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太小了。所以这边所提到的问题是空间不够，因此他们的建议就是去约旦河边取木料来建造房屋居住，来扩建这个学校，或是扩建这个学校的宿舍。当然这些先知的门徒代表以利沙借着他们对这社会所要发生的影响力啊，所以他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扩充学校，扩充宿舍，让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他的影响力可以有更大。这个时候他们就一同去了。当他们在砍树的时候，这个斧头啊掉在水里。这个斧头是 habarzel， 它字义来讲就是铁了。斧头包括前面那一块铁跟后面那个把，那个把就是 aids 这个字其实就是树木的意思。它这里掉下去的是前面那一块铁了。我们知道这个常常会发生。那在这个时候这个铁掉下去就掉到水里去了。那这些先知的门徒就大叫，哎呀不得了啊，我主啊，以利沙啊，这个斧子啊是跟人家借的。你知道这个掉到水里面去啊，这个铁只是会往下沉啊。掉下去以后，第一个你要是知道游泳的话，而且你很清楚知道掉在哪里，你要往下去呢也许可以找得到。但是你要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比较深，里面又很污浊很泥泞的，掉下去掉到泥里面更难找。那所以这个时候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他将那个掉的地方指给以利沙呢。以利沙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去砍了一根木头啊，把它丢在水里，虎头就飘上来，好像就来认这个木柄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个神学生就伸手把这个斧头拿起来。这个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啊，但是非常不容易解释。我们首先要来知道一下，他们去砍树啊，他的目的是要扩充 这个神学院要扩充神的话语的影响力。那么斧头的这块铁掉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哈，以利沙没有用旧的斧柄把它丢在水里让斧头浮起来，他却去砍了一个新的木头丢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好像来救这个木头一样。这个木头呢就是 AIDS， 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所用的那个铁那部分叫 Habazel， 那斧头的手把叫 AIDS。 你做斧头的时候，这个手把一般都是磨过的，就好像是经过制作过的，所以握在手里比较舒服，不会很粗糙。但是这个时候以利沙是丢下一根粗的野的这个木头啊，没有经过雕琢的就把它丢下去，那斧头就回来来救这个木头。那这里我就觉得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啊，因为这个斧头本来是要用来砍树建造房屋扩充先知的影响力之用的，那因为这个铁从这个手把脱落，以利沙现在用的是一根没有雕琢过的手把，是一个野的木头，然后这个斧头就飘上来救了这个手把。你发现在前面列王记上第20章的时候，神本来要除掉亚兰的王，但是以色列王放掉他，所以在20章第42节神就说，你的命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本来神是要灭亚兰人，但是到了第6章第8节到第23节，神却不再灭这些亚兰人，他反而把亚兰人喂饱以后让他们回去，好像说神对以色列人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关心呢有一点慢慢转向外邦人了。我们看到列王记神三次试验约兰的统治，每一次约兰都没有成功，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人会认为说我是神的选民，所以神是非我莫属啊。但是在这里让我们似乎看到神事实上是全世界人的神，以色列人当他自视自己的地位骄傲，像前面的基哈西一样，他在神的社区里面久了，他以为是老大，但是我们发现呢，神可以不用他们，神可以用外邦人来达到扩充他国度的目的。在这个地方特别我要跟大家来看一下前面列王记下第5章以利沙对基哈西所讲的话，在26节他对基哈西讲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我们中文有一个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但是在买的旁边有点点点，我们上次提到过在新旧约目录的梵历里面，他说每逢字旁有小点是指明原文没有这个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表示说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加这个买这个字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为什么他要加这个买这个字呢？因为基哈西去乃曼面前，他要的是两他连德的银子还有两套衣裳，那以利沙跟他讲的时候是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那这个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基哈西并没有要到这些东西，所以以利沙这样讲的时候，圣经的翻译者他就只好帮忙以利沙做一个解释，他就说你要这些银子以后你要来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这个当然是一种解释了，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解释，因为神学生就是学习服侍神，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基本上好像不是这样子。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那什么时候是领受银子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是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当耶和华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会从神的手里所得到的东西。譬如这个橄榄园葡萄园它共同出现，通常指的是在应许之地啊，安居乐业的时候，以色列生活上蒙福的时候呢，橄榄园葡萄园就常常被提到。那在旧约的农业社会里面，提到牛羊的时候是代表在农业社会里面所拥有的财富， 特别我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很多的祝福呢，就指着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牛羊。然后呢，仆婢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也是象征耶和华的祝福，特别是那些外邦人，以色列人可以用他们来做他们的仆婢。但是利未记的律法里面规定不能够用犹太人的弟兄来做奴仆，他要是真正跟你做奴仆做事，为了他经济上的需要的时候，那你七年呢就一定要让他走，安息年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走，但是其他外邦人你可以把他拿来做你的奴婢。所以男女奴婢通常是在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胜过外邦人，他就掳回了很多的奴婢，这个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国势强的时候。那牛羊代表神给他们很多的财富，橄榄园、葡萄园代表他们是安居乐业的时候。这些事情当以利沙在责备基哈西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这里是暗示你还继续认为你可以沉醉在神的祝福里面的时候吗？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因为你们在神面前一直的悖逆，一直的抵挡神，你以为你可以一直继续在神的祝福里面吗？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从这个斧头的这个铁啊，从水里面飘起来来救这个野木头的时候呢，给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是在慢慢的离开以色列人，神的注意力慢慢转到外邦人的当中了。等到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犹大灭亡以后呢，你发现神直接处理的就是外邦人。但以理书里面所提到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家，那等到耶稣再来，以色列人拒绝他以后呢，你发现今天整个世界啊，神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主要在外邦人当中工作，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后呢，才会再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再来针对以色列人。那么神要建立以利沙的先知权柄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亚兰人为多丹的这个故事。那这个第八节到第23节啊，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幕啊。第一幕是在亚兰王的卧房里面啊，这是第八节到第13节。那第二幕呢，是在以利沙所居住的多丹城。那第三幕呢，是在撒玛利亚城。依照这个事情发生的地方，很容易我们可以把它分作这三个清楚的段落。那么第一幕发生的地方呢，是在第八节到第13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能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在这个亚兰王跟他的臣仆商议的过程里面，他想擒贼先擒王，把以色列王抓到以后呢，其他的战争就容易了。所以他常想要在某处某处安营，这里某处某处 Poloni Elmoni，就是说他没有特别提到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很概括的，就是说在这里啊或在那里。这个时候以利沙就会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那个地方经过，因为在那里亚兰人有伏兵要抓你。以色列王就差人，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对自己的安全有影响的时候，多少还是要试试看，还是要多听听看。所以这个以色列王还是派人去窥探先知所跟他讲的地方，那果然是这样子。所以王一防备， 就没有受到亚兰的伤害。那他这里讲说不止一两次，原文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意思就是发生了至少三次以上了。而且不但是发生至少三次以上，每一次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那亚兰王因为这个事情心里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慌啊，非常的怀疑啊，他就跟他的臣仆讲说，我们这里有谁在帮助以色列王，有谁是以色列王的奸细，你们要跟我讲。这个时候有一个臣仆跟他讲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很可能这个亚兰王刚开始的商议是在他的宫殿大厅之中啊，很可能有一次两次没有成功，所以他怕当中有以色列的探子，因此他可能就把这个商议的地方越移，后来就移到他自己的卧房里面去了，移到他认为最隐秘的地方。那在那里还是被猜到，还是被以色列王侦查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认定他们当中很亲近的人一定有奸细。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臣仆，他就跟亚兰王讲了，他说啊，亚兰王啊，不是啊，是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一人情报公司啊，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叫伊丽莎，他可以将你在卧房里面所说的话全部都跟以色列王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个时候这个王说，好啊，我为了要打败以色列，我就要抓以色列王，但是我现在为了抓以色列王，我就要先抓这个情报头子这个伊丽莎才有办法。所以他说，你去跟我调查看他在哪里。那马上有人就告诉王说，他在多丹。所以王就打发了车马跟大军往那里去了，夜间到了那个地方，就把那个城整个围困起来。现在这个作者就把这个背景帮我们带到了多丹这个城。那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那么作者帮我们带到这个多丹城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两个特写的镜头。我们前面提到说有一个字叫 Hinei 就是看哪，我们中文换成看哪，就好像是一个镜头对着某个地方照，那叫 Hinei。 现在有一首歌叫 Hinei 那加上你就是我，那 Hinei 他看哪我，意思就是说看哪我在这里的意思。神说你在哪里啊，他说看哪我在这里。十五节里面提到伊丽莎的一个仆人清早起来出去，他说看见，其实原文更加的精彩，他说说看哪不得了哈，看哪车马军兵把城都围困起来了。就好像是这个神的仆人早上出去睡眼惺忪的，也许去洗脸，眼睛一打开，哎呀不得了啊，怎么整个城都被亚兰的车马军兵围困起来。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看见，这里就是 Hinei 看哪不得了，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很快的跑回来，这个神人他没有讲是谁，但是很清楚的从后面我们知道是伊丽莎。那他就对伊丽莎说，哀哉我主啊，我们要怎么办才好呢？这个时候伊丽莎就对他讲说，你不要怕，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同在的更多。那在这个地方伊丽莎要帮助这个少年能看到，可以说伊丽莎要求他的信心，可以让他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盲信，我们的信心是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他有，所以我们相信，所以我们的信心按照圣经的启示是有根有基的。那在这个地方伊丽莎就为这个少年人祷告，那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那接下来这里他就说，他就看见，事实上原文说看哪，好像镜头就是往那个山的地方照过去，他说哇，就发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就是这个仆人第一个看哪，那个早上起来去梳洗的时候睡眼惺忪，一打开眼，他的肉眼看到的是亚兰人的军兵围困了多丹城。那这个以利沙为他祷告，当耶和华开了这个少年人属灵的眼睛的时候，他一开啊，看啊，不得了，满山是有天使天军。你记得这个火车火马来把以利亚带走，这个是神派他的天使来迎接以利亚到天上去。那在这个地方，神让很多的天使就是火车火马。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想到天使的时候，有的人会认为天使好像都是好好先生，都是很可爱的，都是很慈祥的，很仁慈的。事实上你知道，天使当然天使是很善良很好，但是你知道吗，天使圣经上最常称呼他们的是用天军，就是一个军队，他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所以这个火车火马是很适合描写天使的，这个天使就去打仗用的。那就是亚兰军队是把多丹城围困了，但是在整个山上围绕着以利沙的这些天使天军数目比这些亚兰人还要多。那这个十八节提到说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事实上原文并没有敌人这两个字，原文是讲到说他们下到以利沙那里。这个他们翻译的人就认为指的是亚兰的军队，所以他说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那事实上原文讲的这个他们，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天军，这些火车火马下到以利沙那里。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以前在建造城池的时候，城池一般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啊。那亚兰军队围困这个多丹城的时候，亚兰军队是在下面，不是在上面。那我们看到这些天使天军是在山上围绕着以利沙，所以看到这些天使天军下来，下到以利沙的旁边的时候，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好像以利沙是这些天军的统帅啊。那他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这些亚兰人的眼目分明。耶和华就派着这些耶和华所差遣给以利沙使用的这些天使天军，他们就照以利沙的话下去，让亚兰的军队眼目分明了。当亚兰人的军队眼目分明，等于是把这些亚兰的军队的武装的这个力量，他们武器都还拿在手上，盔甲也都穿着，但是就好像让他们没有办法发挥出作用了。这个时候以利沙就出来对他们说话。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场景就移到了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第十九节，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当耶和华借着天使使这些亚兰人的眼目昏迷的时候，这个眼目昏迷跟创世纪十九章十一节的这个昏迷，我想是同样的一个手法。因为这个眼目昏迷并不是说让他们就变成瞎眼了，看不见了，乃是很特别。因为事实上这个当以利沙要带领他们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跟着以利沙走，所以不是说呢他们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所以一条长的绳子，每个人握着绳子，以利沙在前面牵着走，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这样的话，我想他们也不敢去打仗。他们乃是还看得到以利沙，也看得到路，但是就是好像当天使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东西就被扭曲了。就好像说，你记得在那个创世纪19章11节里面，索多玛的这些变态的男人就围住罗德的房子，他们看得到房子，也看得到墙，但是他们就是摸来摸去，呵呵，就是摸不到房门。就是这个天使击打他们，让他们所看的变成扭曲了，所以他们的眼睛所看到跟传到脑中的这个讯息，不知道怎么样就不能够配合得上，所以他们摸来摸去就是摸不到房门。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而且很特别的呢，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城外面，是带到了撒玛利亚城的里面了。当然撒玛利亚城比较大，所以这个军队全部带到撒玛利亚城里面。你知道在苏州啊，有东吴的城墙，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有这种设置，叫做瓮城，就是让军队先进去，然后里面还有一道门，这一道里面的城门关起来，那外面城门也关起来，这个时候这个军队就变成在这个两道城门当中的空地上，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然后这个守军就好像瓮中捉鳖一样，就从上面射箭把他们杀死，或是把他们俘虏。那在撒玛利亚在这个时候有点像这种情形，他们进了撒玛利亚，整个城墙上站着就是以色列的军队。等他们进去以后，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这个时候神可能又是借着这些以利沙所统帅的天使天军，这些火车火马就开了他们的眼目。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的呢，是恢复到正常的情形之下，他们就看见了不料啊，这个不料其实就是 hinei 这个字啊，就是说看哪、啊、这个时候就从这些亚兰人的军队的眼中来看到实际的情形。不料他们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啊，他们像一只鳖一样在那边要被抓了。那这个时候以色列王看到这些人就非常的兴奋，他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可以击杀他们吗？事实上这原文我们上次讲过，它是有两次，这两次的用语看出以色列王非常的迫不及待。这个时候以利沙回答他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以利沙好像在提醒他，你记不记得你的老爸亚哈啊，当神把这亚兰军队交给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动手，你那时候不动手，现在没有了，没有机会了。这个时候以利沙要求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呢设摆饮食，让他们吃喝，吃喝饱了以后把他们拆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王就照着以利沙所说的话预备了许多的食物给他们吃喝完了，他们就回到他的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队就不再换以色列境了。那我们发现在这件事情之后，以利沙的先知的权柄不但在以色列王的面前得到坚立，你看以色列王称呼他我父啊我父啊，而且他照以利沙的话去做。不但是如此，连这些亚兰的军队啊，不但是亚兰王知道他所说的话逃不过以利沙的眼睛，逃不过以利沙的耳朵，甚至这些亚兰的军队呢，他们都亲自经历到以利沙把他们擒拿了，然后以利沙放他们回来。所以我们发现以利沙先知的权柄不但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也在外邦人当中传扬开来了。